哎，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在主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谢谢乐于 Louis 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上个星期我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14节。跟大家来思想有关神的信息。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约翰继续就说这个道，这位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那我们来思想的是，神这一位无所不在全能的神，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来住在人的当中？他要做什么？上次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看见神住在人的当中，他是多么的渴望在人的当中能够来带领人。神住在人的当中是要人成为他的子民，他成为这些的子民的神，他要眷顾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神在起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他把人安歇在地上，作为他地上的代表，他给予人权柄来治理大地。神住在人的当中，是要让人跟他一同可以得享安息。得享安息就是在神创造完一切之后安定下来管制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在那里安息了，人也是跟神一样可以享受这样一份安息。那今天我想继续从创造这个 的角度来跟大家来思想有关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跟我们之间那个关系又是怎么样。约翰福音一章1-3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指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指着他造的。这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的一件的事情，这个永恒的神执着道创造了一切。然后刚才我们说读到的14节，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熟的话，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箴言，在诗篇的后面 Proverbs 箴言书里面其中有一章描写神的创造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 Proverb 8章22-36节，22-36，好 Proverb 箴言书诗篇后面好一卷的书，讲到这个的创造旧约箴言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但是你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跟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所描写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我们从22节我们一同来读到36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之前，我已经被立了，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出生了。大山未曾捐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经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经生出了。他立高天，我在哪里？他在深渊的周围画出圆圈，张坚固，下使圈圆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地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拿喜悦住在人之前。众子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继续好到36，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坑旁边等候的那个人便为有福了。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那如果我们把刚才箴言这一段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啊，如果从第一节我们就读到这个14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里所描写的跟约翰所描写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用词不同啊，但是所表达的是非常相似的。那究竟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道，在箴言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啊，那么如果我们单从刚才我们所读的22节，我们回到22节哈，他说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指的是谁？这个我指的是谁？如果我们单从这一节了，我们就看不出就是这个我指的是谁。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我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智慧。我们来看第八章啊的12节啊，单单看这一节哈，第十二节。把哪一段拿走吧，否则都看不见哈。OK， 好，12节他说：“我智慧与灵命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所以前面第八章一开始是讲什么？智慧，在这里讲的“我”指的是谁？是智慧。所以来到22节的时候，还是说后面讲的“我”，讲的都是智慧。他是用一个人格的这样一个的拟人法来表达神自己。所以如果把两处的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道就是神自己，这里讲的我就是智慧，也就是道啊。道、智慧、神自己都成为平行的一个的表达。在创世纪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啊。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创造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又有光，又就有光了。所以神说话，话语就是道啊，所以英文圣经翻译这个道是 word 啊，是他的语言。所以神是用他的语言，他的道来创造这个诸世界。所以在约翰里面所讲到这个道的时候，是讲到神的话。 原来神的话就是力量，就是这个能力的源头。当他话讲出来，他说他的命令出口，我们说神说是就这样成了。所以神的话就是显出他能力的一个的表达。神的心意讲出来，事情就呈现了，就实现了。他要呈现的事情，他指着呈现的事情，成就的事情，就显示了神无比的智慧在当中。刚才这里三十节，八章的三十节很有意思，八章的三十节他说，那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公司，什么叫做公司？工程师啊，有些英文圣经翻译成 architect 啊，建筑师啊，一个 designer， 一个他所有的都是他在哪里来计划出来的一个事情。神的创造是透过他的话的权柄使之出现，他出现的东西是带着神自己的能力跟智慧显现在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说看见世界的创造的时候，保罗就这样感叹一句的话，在罗马书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就什么就是所造之物就居然晓得无可摧毁。原来看见万物的被造背后是什么，这些万物所被造出来的背后都是神智慧的显明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说从一个我们看不见身体里面一个最最微小的细胞，到整个浩瀚的宇宙，处处都充满了智慧。刚才那首歌很好哈，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创造万有，神的智慧掌管万有，这个智慧就是神能力彰显的一个地方。我不是念科学的，我没办法拿很多这些科学的一些的例子跟大家来讲，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下，人所发明出来的东西有哪一件背后没有智慧的表达。今天我们所用的电脑手表这个 iPad， 所有这些什么电话，所有这些人造出来的东西背后都是智慧的表达。而且是所有这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按照这些智慧的运行来继续运行着。如果背后没有任何一些的智慧的呈现的话，这些东西是不会有任何的力量来继续运行，能够使到这个的手表使这个电脑运行，是因为里面的智慧来推动产生那个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话语本身是何等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神以智慧创造天地，以智慧治理万物，万物都在他的全能统治之下，在哪里运行着。神不单只透过宇宙万物的受造来显明他的存在，他知道人是很 stubborn 的，单靠那个人还是不会信，所以神亲自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做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单只是传讲神国天国 的道理，同时他带着权柄能力来到人间的时候，要把神自的全能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哪有一句的话，当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些的评语是什么，怎么样评估他，他好像带着权柄去讲。为什么？因为他的话就是权柄，当他来讲话的时候带着权柄来去讲，因为他就是一切万物的源头，带着权柄来去分享他自己是谁，让人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哪一位的神。创世纪最近是我们周五查经班查考的一卷的圣经啊，所以呢我就常常不断回到创世纪来看，看完又看，看完又看，当然在当中有很多新的一些的领受啊，新的一些的看见啊，一些的认识啊。当我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回到神的创造这个的开始的时候啊，创世纪的一章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描写神的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状态。好，分享过很多次啊，神的创造是把空虚混沌没有秩序的混乱的一团啊，什么都没有的不适合人居住的啊，把它改变成适合人居住的，就好像刚才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为人预备可以住的地方，要喜悦住在人的当中啊。所以他是这样预备这样一个的地方啊，空虚混沌变成有秩序，充满了各样的丰富。OK， 这个是我们前一段的时间不断分享的的信息。我想我也提过哈，在古代近东的宗教文化的里面，黑暗、深渊、海，这些是表达什么？表达对死亡、邪恶、混乱的一个的源头的一个的表达。所以黑暗的出现、深渊的出现、水海的出现，都是带来让人惧怕害怕的，因为那些都是让人没办法能够有控制得了的，能够产生混乱的一个的可能。所以当神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啊，他说神说又有光就有光，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就是创世纪的一章的第三节里面所描写的。如果黑暗是代表不好，光就是好，神看光是好的，就照出光，把黑暗分开出来，然后他照出空气，把深渊、把水分出来，让中间有 space， 人才可以生存，然后把海呀，把海把它分出来，定了界限，让陆地能够露出来，人可以居住。所有这些的创造里面都是针对当时的文化，他们所惧怕的，他们认为是人没有办法能够控制的东西，神让人看见他就是那位掌管者，控制这些不可控制的东西。然后他按照人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把人安歇在这个伊甸园，让他来管理这个大地。那我想我们这些都很熟，但是今天想提几件事情让大家来思考一下。我常常都很喜欢哈，有时候查经的时候我常说哈，我们需要不断问问题哈，就算问一些很离谱的问题也是好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 stimulate 我们的思想去想 啊。虽然当然不是每一个的问题都是有好的答案，但是能够让我们更宽阔我们的眼光来去理解。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既然黑暗是不好的，既然深渊是不好的，既然海是不好的，神控制它变成美好，但问题是为什么神不把这些东西除掉呢？除掉神能不能？能。为什么神不除掉？当神造这个的大地的时候，他在空中有很多的飞鸟，海里面有很多的鱼，陆地有很多的活物。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那些海洋里面有大鱼，圣经里面就没有写。那个大鱼是什么？大鱼就是在约伯记里面讲到那些恶的、很凶恶的那些的海洋的生物啊。约拿书里面那个大鱼，为什么造大鱼呢？然后陆地的走兽为什么又那么多的猛兽？为什么造这些东西出来？一个你我那么软弱的一个人，我们跑步跑不过马，跑不过狗，我们的怎么说臭觉是不是？嗅觉，我们嗅觉跟动物、跟狗、跟没有办法比啊！我们又不能飞，我们又不能游在水里面待下去，一直不能够不上来。我们跟动物来比，我们是很弱的，你知道吗？你读这个约伯记，你就会发现，约伯记里面讲到的这些动物，每一个动物都比人强壮，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动物。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神没有除去黑暗，没有除去海洋，没有除去这些能够产生危险混乱的东西在世上，神更创造一些对人可能会产生危险伤害人的野兽动物，然后说你来管理这个世界。你想想人用什么来管理这个世界？你能飞吗？你能跑得过马吗？你能够控制那些的鳄鱼吗？不行。那人凭什么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读创世纪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岂不是神把人放在一个绝对危险的一个的状态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吗？还想安息？怎么样想安息？那如果我们停在哪里的话，我们可能就很绝望。如果人跟这些的比较的话，人实在是非常的软弱，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神把这个世界交给人来去治理的时候，神并不是撒手不管，好了 you on your own， 不是。神住在人的当中做什么？不是在哪里袖手旁观。神住在人当中是要让人成为他的代表，他成为人背后的力量的源头。不是人有力量去管制这个世界，乃是后面这一位的神赋予人这个的力量管制这个世界。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就是神的话，神的智慧，神的命令在哪里？所以当神第二章造亚当之后，然后他第二章我们来看19:20，按他已经管理世界，然后我们看19:20， sorry, 这是创世纪的第二章哈，十九二十两节。创世纪的十九二十，耶和华神用土所做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人男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然后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把所有的受造带到人的面前，然后给人权柄，给他们为他们起名。起名代表什么？起名代表人是站在一个高位，为这些低的来给他名字，表示他的权柄高于这些的一切的活物，也是命名给名字的一个代表。意思是说，神把所有受造的都放在这个人的面前，赋予人这个的权柄，人命名他，他就成为怎样的一个的名字。所以人可以为动物起名，是意思人的权柄掌管这些的动物，这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创造的时候赋予人的哪一种的权柄在当中，不是人有力量，是人背后的哪一个给他作为代表的那个有力量。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个国家差一个大使 ambassador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在哪里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履行这个国家是给他人的这个人的一些的要求的时候，那个国家为什么听这个大事？不是因为这个大事长得俊强有力量，不是。这个国家之所以听他，是因为这个大事这个 ambassador 背后那个国家的力量成为他的后盾，他讲的话是代表这个国家来讲的，有这个国家 back up 他所讲的一切，所以他在这个国家里面人会尊重他，听他所讲的。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们是神摆在地上的 ambassador， 所以我们背后是有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充满力量的那一位，人有这个权柄为动物起名，这个动物就要听命这个人的定名，因为背后这一位掌管者在背后成为他的力量的源头。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神没有除去这些危险可能使人产生可能使得这个大地混乱的东西，神没有除去，但却是把人放在当中，却给他赋予他权柄来治理这个大地。那可能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哪一种的表达，让我用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一个的例子，这样大家可能明白了。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安息在什么地方？迦南，对不对？迦南这个地方，你觉得迦南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没有危险，一片太平啊，所有人都很 nice 啊，去到哪里大家都哇欢迎你来，是不是？圣经如何描写他们？当约书亚差派那些探子去这个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 回来所得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因为那里的人非常高大，我们非常的小，他们把我们吃掉了。那个地方是充满了危险。如果以色列人去哪里的话，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是当时的探子的回报。我们要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神你不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能够进到一个可以享安息的地方吗？那为什么不预备一个太平盛世的地方，所有人都很友善，各样都非常好的，然后他们进去的时候，大家欢迎他们，然后双手把这个地给他们。圣经是不是这样描写？没有，圣经并没有描写这样一个状态。圣经把他们带神让他们进到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充满了各样的危险，一些不可能不可能治理的一个的地方。但是神说你们去，我把这块地已经交给你们，你们去就可以治理他们。所以当约书亚面对这个迦南第一个城耶利哥的时候，在那里头疼，怎么办？这个城我怎么可以攻陷下来？神的使者出现在他面前说什么？约书亚问他：“你是来帮我的，帮我们的，还是帮我们的敌人？”那个使者说什么？不，我不是来帮你的。谁说我来帮你？我是来做什么？万军耶和华的元帅。这个仗不是你来打，这个仗是我的，这个仗是我来打的，不是你。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进耶利哥，没有牺牲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神是他们的后盾，他们只是要听从神的安排去就行了。但进到这个迦南之后，师母带姐妹们来读这个士师记，我们就发现在这个迦南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的人是强盛过以色列人很多很多。当时他们并不依靠耶和华，他们就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方法来打这个仗，打一场输一场，你怎么打都输。为什么？因为这块地是神给他们，神背后给他们可以来管制的，所以这个里面所有的危险都是神来处理的。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明白这个的道理，他们不明白原来神的命令背后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们去到哪里并不顺服神，并没有按着神的指示去做。结果哪一块的地本来是让他们享安息的地方，本来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变成了他们的坟墓。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自己作为治理的源头，他们没有看见是神背后给他们的一个安排。神为什么没有除去人世间一切的苦难问题？ 因为所有这些的东西在神的掌管里面可以变为美好，神可以将混乱变成有秩序，空虚变成丰富。问题是，是否在神的掌管的里面？神是给人与他同工的一个的机会，神住在他们的当中，神的命令、神的道就是智慧，就是力量的源头。当人相信、接受、顺从、按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享受安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神就把祝福、诅咒都摆在他的面前，神的律法成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改变混乱的世界的一个的力量。但是他们抛弃了，他们就进入一个制造的混乱的世界的里面去。让我再用一个的故事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马可福音4:35-41，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一个的故事。Mark 4:35-41，耶稣讲完道了，好累好累，讲了一天的道，然后他就上了船，要去到别的地方去。再回到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跟他们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吹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他们41，对，好，就在这里。究竟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当然我们说要看见神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能力，哇，他超人的一个的表达。但是我在这里希望大家留意的是什么？同样的问题是一样这样的问。如果耶稣是全知的神，他讲完道，他要过去那个地方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在 in between 他会遇见风浪吗？全知的神，他能不能够知道？当然能知道。不管这个风浪是什么原因，是自然的因素还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不管，他一定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就说，那耶稣为什么不预先把这个的困难把它平定下来呢？他也可以好好睡一觉，门徒也不需要经过这个的风浪害怕到死。为什么耶稣要让这一群的门徒经历几乎要丧命这样一个 experience 一个经历呢？耶稣要玩他们，要捉弄他们？当然不是。这个经历让他们看见什么？当然除了看见耶稣的伟大的全能之外，更重要的要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神的话，耶稣说停了吧，静了吧，风停 没关系，风可以立刻停。但是海浪在波动的当中能立刻停下来吗？不能。但是神的话带着能力，就让风浪翻腾的海平静下来。他们看见很惊讶，哇，连海都听从他。耶稣说，你们还惧怕吗？耶稣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他们还不晓得有耶稣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背后是谁？他们背后是哪位掌管宇宙万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哪一位？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遭遇的东西都不会害他们的命。我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是圣经的表达。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停静风浪呢？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们这个力量来平静风浪呢？当然他们没有这个信心。但是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见人生遇见风浪是难免的事情，因为神从创造开始就没有把这些可能发生危险的东西除掉，没有。黑暗还在哪里？海还是在哪里？深渊还是在哪里？猛兽还是在哪里？海里的大鱼还是在哪里？神没有把这些东西除掉。但神说，我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我就成为你们力量的源头。信不信得过我所说的话，我所命定的事就这样成呢？多少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听是听了，怎么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我能够让人得安息。难道是假的吗？耶稣的应许难道是假的吗？但是我们并不相信人生可以遇见风浪，但是在风浪当中的问题是，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是否在我们的当中？亚当夏娃在这个的大地的里面，不是他们孤独的在那里走来管理，神乐意住在他们的中间，这就成为他们力量的源头。有一个人，时间关系我讲这个小小故事就结束哈。有一个人叫做 Johnny 啊 ，Johnny Erickson 啊，轮椅上的画家，这是大家听过这个姐妹哈，Johnny 是 J-O-N-I 哈 ，Johnny， 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很运动型的一个的女生，她父母亲也是非常 sporty 的一个父母，所以常常从小就带她去骑马啦、游泳啦、做各样的运动，她非常热爱运动。但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去海边游泳跳水的时候，撞到水底下有石头，他就从井后面那个下来，全身就不能动了，撞了这个的井居啊，说不能动了，从此就坐在轮椅上。一个热爱运动的女生，一下子成为一个除了头能够动，什么都不能动的人。你可以想象是多痛苦的一个的经历， 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要生要死，虽然他是基督徒，但他虽然他也是明白，但是还是人遇见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会埋怨神吗？必定有这样的意义的埋怨。但是后来有一个的弟兄带领他好好的查考圣经，他慢慢慢慢发现了圣经里面的应许，他慢慢慢慢的认识神，慢慢慢慢的看见自己的存在原来还能够有价值。后来他就开始学怎么学用口啊咬着 咬一个鱼竿啊来画画。他坐在轮椅上全身都不能动了，剩下他的口咬着鼻杆在那里画画图画。当然开始的时候也经过很长的时间的学习增长，但是后来他画得很好，后来有人就哇很欣赏他的画，就买他的画。他突然发现，哦，原来我的以后人生我也可以画画来让自己可以你know维持我的生活，就开始透过画画创造这些画。除了这个之外，开始去不同的地方来分享他的人生的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痛苦？肯定有。年轻的女生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成这样的一个的状态，不会没有苦恼。但是她在整个的人生过程里面不断的找到神，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经历神，结果她就把她的经历，她里面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认识神的哪一种对神的一种的认识，去分享，去鼓励，去帮助那些正在迷惑当中的人。结果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请他去分享他的生命，很多的收音机的广播，很多的节目，很多的地方来邀请他去。他成为一个神使用，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祝福很多的人。有没有苦难？有苦难。问题不是有没有苦难，问题在苦难的里面神在哪里？如果神是住在我们的当中，他的话就是力量，就是智慧的源头，就是一切能够改变这些的处境的一个的理由。所以在箴言书里面我们来读下这一节哈，箴言书的8章35节，这是今天的周报里面所读到哪一节？箴言8章35节，他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寻道之旅，乃是我们寻找神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要让我们无灾无难平平安安一帆风顺的过，乃是我们不惧怕任何的困难的出现，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乐意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在他的里面，可以经历他话语的能力，他的伟大。 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把一切可能产生危险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拿去，但你却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当这些黑暗，当这些邪恶的力量，当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应付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让我们晓得主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转向你，你一句的话风就止住了，海也平静了。在我们人生的风浪的里面，有哪一样哪一个的风浪能够把我们的命来灭绝了灭去呢？没有，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寻求你，敬畏耶和华，这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这是聪明。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的纪念，我们感谢主，经过这样的一个的礼仪，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是一个得救的人，神已经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透过饼，透过杯，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月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的机会，透过饼，透过杯，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当我们看见饼的破碎，当我们看见杯里面的葡萄汁就好像血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再次的提醒了我们，我们是多么不配，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已经是被定罪的罪人，但是主你的爱，这是为了这个爱的缘故，你牺牲你自己，把我们从死亡的当中救拔出来，以至到我们可以归入主你的名下，可以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乐意住在我们的当中，你的话不断的改变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存着感恩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更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同领饼跟杯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跟随主你的教训，彼此的相爱，让这样一份的关系，让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看到了，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主你自己，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 也帮助我们带着盼望来度过每一天。虽然在地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享安息得平安。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